那段经文，再次在这里欢迎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在我们当中是第一次来的，非常欢迎你。愿主借着今天的信息，借着崇拜，能够大大祝福您，也让您能够来领受神奇妙的恩典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，就刚才已经崇圣执事已经帮我讲了，就是公义的神在哪里。特别今天我要讲的是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到三章的第六节，有时候会打错的人，这个是常知的问题哦。有些是年纪大了老花啦，多一画啦，多一画就变十六，本来是到六节而已哦。没关系，多读神的话也是好的，因为也会让你知道过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马拉基书，这个是我在这里讲到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信息啊。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章的最后的一节，就是十七节。其实他们呢，在原本圣经里面呢是没有分章节的，这个是我们翻译的人呢，就是在整理圣经的时候把它分为章节，这个是我常常给大家讲的。所以当你读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看前后上文下理，你才能够明白它整个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什么，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。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二章十七节，我们看到马拉基这位先知呢，忠心上帝忠心的仆人，他继续宣讲这个信息的同时呢，百姓他们的反应怎么样？他们是否谦卑下来领受神的话语呢？有没有？没有。百姓呢，神的仆人在那边一直讲，就好像今天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听神的话语，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回应？一年、两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我们听了这么多的信息，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来回应神？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看马拉基当时的百姓，他们是怎么回应神？他们的心啊，继续违抗神的真理。违抗，我用这个字不但是违反，还要抗违抗神的话语。我们看到之前他们与神争论些什么呢？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总共整本书里面有七个大主题，他们在争论的，神的百姓与神在争论。首先在第一章第二节，我们看到他们对神的爱来起争论，他们怀疑神的爱。神啊，你在哪里爱我们啊？你说爱我们，你在何时爱我们？这是第一个。那么神告诉他们在哪方面他爱他们，神的爱已经很清楚的写明出来这个我已经讲了，如果你要听那一点信息呢，您可以到上网去。第二个问题，他们的问题是什么？藐视神的名。在第一章第六节，藐视神的名，表面所做的，嘴显爱情，但心里呢却是藐视神的名。在献祭上拿那些次等的，并不是全心全意来服侍神的，他们藐视神的名。我们在这里是否也在重复道着我们在做他们在做的事，我们今天在干他们所干的事？第三样的问题，他们因为对神不尊，对神不敬，难道对人就会尊敬吗？我们有一句话哦，就是说心中无神，目中就会无人， 你心中没有神，你对人也不会有那种的尊敬，也不会那种的有对人的爱。刚才我们读前面的，就是要弟兄爱弟兄，我们才能够证明我们是属神的人。一个属神的人才能够彼此相爱，没有属神的人，你再讲你多么爱神，但是你恨你的弟兄，真理不在你的心里，你没有真理。这是圣经讲的。所以一个人不能够爱他的弟兄，更何况不能够爱他的配偶。配偶是个男的，也可以是个女的。哦，当然我是男的，我的配偶是不是男的了？哦，我们这里不赞成同性恋。我的配偶是个女的，我的太太。如果你是太太，你的配偶就是你的先生。啊，他们怎么样？神说他们是怎么样来用诡诈的心欺骗他们的幼年所娶的妻？这是在第二章十四节。这就是前面所讲的，到今天我们继续来看。现在我们要看他们的争论还有另外几方面。有人说是三个问题，有人说四个问题，但在这里最少有三个问题。哪三个问题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神的公义。他们说神，你的公义在哪里？今天我们要看这里。还有就是奉献给神。如果你对神有爱的，你对神的爱这方面出了问题，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爱的话，那是徒然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就告诉我们爱的真谛，你可以移山倒海，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爱，那都是徒然的。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忙的很忙啊，哇，有的人呢真的很忙啊，聚会开始就忙到聚会结束，我不晓得在忙什么。我们要安静人心来到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。我们要来奉献自己，不只是金钱啊，奉献的问题。接下来他们讲到服侍神，服侍神有没有用？他们说哎，侍奉神是徒然的，刚才你已经读到了，侍奉神是徒然的，为什么你要苦苦的斋戒？有什么益处？为什么要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？保罗说，到最后我得到什么？这个就是他们一直在这里所谓过后要再争论的。的确的，以神争论的人很少能够领受到神所赐的福分。为什么人会跟神在争论？就是他已经远离了神，他的心已经没有神了。如果一个人心里是爱神的话，我们就知道爱带来了顺服，信靠顺服神的旨意，这个是没有其他的方法，信靠顺服才能够得到神的什么平安，神的福分。如果你要得神的福气，不是做这个做那个，乃是要信靠顺服，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。英文说 Trust and obey,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, 信靠顺服。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信靠神顺服神。当然讲起来蛮容易的，但是做起来其实很难。我们常常被引诱离开神，我们常常因着肉体的情欲而软弱，我们不顺服神，我们违背神的话语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马拉基在前面已经讲了关于他们与神争论的事情，跟他们解释了，他们还在那里不服，他们还在那里，还是你可以看到有时候人听了真理之后呢，通常有两种反应，或者你说有三种呢，一种就是接受，另外一种呢当然就不接受了，都有两方面。但是大部分人呢，他是在哪里？在那个 grave area， 这个灰尘地带。什么灰尘地带？这个坐凳子上， sitting on the bench， 看看哦， test water， 你知道叫什么 test water？ 就是要试看看神会怎么样。这些人不违反神，如果他们没有遭到什么风什么什么处罚，我也可以试看看哦，在那边看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上帝的仆人，他没有停下来，他没有灰心。以及其实我在这里想到马拉基，他实在不容易，让我想到不只是马拉基，以及神的仆人，很多忠心的仆人，就好像挪亚，他在传福音，没有人肯信靠，甚至被欺笑、被攻击，但是他们还继续的传神的话语，没有因此而停下来，继续宣讲神所要他们讲的道。还有一位就是耶利米，耶利米先知、以赛亚先知，到最后他们都要赔上自己的命。但我们继续来看，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七节，上帝借着他的仆人就开始用这句话，请你看圣经好不好，不要坐在那里啊，看神的话语怎么说。二章十七节，你用言语反锁耶和华，这是神所说的，接着他仆人，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。他们怎么回答？他们有没有说，是啊，神啊，怜悯我，我得罪了你，我不信，我那刚硬的心不肯领受你的话语，顶撞了你，在一直在那里一直重复，不肯悔改，在那里不只是不悔改，还用口中的话来反锁你。当然弟兄姐妹，上帝是个灵，我们想一想，当我想到这里，神会被我的话所反锁吗？他有没有耳朵听到我的话？当然，让我更感受到上帝在讲这句话的心里的那种悲伤，那种的沉重。不错，神是没有形体的，他不会感到疲乏，神不会感到疲乏，像好像我们一样。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神用我们的话来让我们明白他这个时候的感受，他是那么的累啊，他可以选择不要累的，但是因为他爱我们，因为他要祝福我们，因为他要亲近我们，我们却在那里在闹，而且成三番四次的，我们说什么婆心啊，什么婆心，苦口婆心在那里劝我们，我们这些人听进去那边就出来，我们还用嘴所讲的话来反杀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弟兄姐妹？有没有？有没有被你的孩子烦？有没有给你所爱的人所烦？ 想一想，哪些相信会烦你？就是来讲一些歪理。哦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。哦，我们看到上帝的确因着他的子民，他所爱的子民，别人他不在乎的，你们怎么说他不在乎。但是为什么这些人讲上帝会烦？因为是他们这些子民是上帝所爱的。你会为什么为别人家如果跟我没有关系，他讲我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去理他的，不会烦我的。但是那些我所爱的，所最爱的啊，他们讲的话我就很在乎了。上帝因着他们所说话所做的事情而感到繁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虚伪的以色列人的罪令神感到厌烦，因为他们所做的并不是出于心，只是在表面在做。好像你看到一个人是假惺惺的，你看你好敬畏公是吗？我看到有的险啊，有没有这个感觉？为什么会险？就是因为不是出于虚伪。今天上帝在这里看我们，是会不会感到很繁琐？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赞美，不只是马拉基书，以赛亚都讲了，以西结都讲了。今天神的圣灵也是否在我们心里在向我们说，我们还以为很了不起嘞，但是我们所唱的所讲的这些话，是不是在繁琐他，而不是给神喜乐？哦，平时我们打个比方，平时我们给妈妈带来了很多，爸爸妈妈带来很多，打个比方了哈，很多问题，然后你跟你爸爸说，跟你妈妈说，妈，你不要担心，我爱你，以后我会爱你，我会听你的话，你听得着呀？你会高兴吗？如果是真心的话，你会很高兴，但是你知道，这不是出于心的话。好，我们继续看马拉基这个时代。用原理来繁琐神，是令神厌烦。这个字啊，繁琐就是厌烦。他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喜欢颠倒是非。好，你把这个四个字连下来，记下来，颠倒是非。他们用似是而非的话来使神生烦，他们很会变。好，每一次讲到这，总是有原因，总是有借口。虚伪的人就是这样，总是有一个原因，总是有一个借口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神呢因着他们所做的颠倒是非，似是而非，让他感到很困倦，很疲倦。我相信当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们听到一些似是而非、颠倒是非的话的时候，当我们要再到这里做一些东西，但给人家讲到那些话，你整个人都傻了啊！怎么这样的？你会怎么样？很烦，对不对？很烦。你的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哦。上帝，当我们想到这里，我们想到神。我们也怎么样对神？犹太人就是用这样的话使到神厌烦。那么他们怎么回答？他们来说呢？他们来说呢？我们在何事上繁琐他呢？又再一次，他们不承认自己的。你看，上帝说你们烦我，他说我们哪里有？哪里有？有没有我们有这样对人？哪里有？ 他们不再认自己的错误，他们否认死神繁琐，他们推说不知在何事上，我们不知道。你说我们在哪里繁琐你？我们在哪里得罪你？这个是我们常常问的。人家说你错了，我错在哪里？你说，哎，我们嘴巴，人家说嘴巴很尖的哦，哇，那个嘴巴。中国有一句话，鸭死什么？嘴巴硬，死鸭子嘴巴硬，鸭子死了嘴巴还是硬的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否是这样？在神的面前这样，在人的面前肯定也是一样。啊，今天是不是我在讲到某些人？那你不要忘，以为我在讲你，我也在讲自己。我们在所有的人都在这里都是一样的，但让我们好好听，好好听。哦，他们有两句颠倒是非的话，令上帝非常的繁琐。首先他们说，因为你们说，哦，他们说在哪里？是上帝就说，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神耶和华看为善，并且喜悦他们。这是第一个，哦，这就是他们的话。他们在颠倒是非，他们以带讽刺和怀疑，讽刺啊，有些人讲话很讽刺的，他不当面讲的，他话中带有话，话中有刺。弟兄姐妹，上帝都在听的。我们无论讲什么话，一句闲话，闲言什么啊，神都记着，将来要审判我们的都是我们嘴巴的话。这个是经文，耶稣本身亲自讲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嘴巴，自己的这个舌头。雅各书也提醒我们，他们带着讽刺的话，哦，怀疑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有人这么说，他们当时啊在讲这些话，我们重返故土啊，回到耶路撒冷来，回到家乡来，重建圣殿，恢复敬拜，哦，我们为神啊，我们为你做这些，但看看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苦难，你不是说我们做了这些你要祝福我们吗？为什么我们却看到很多的苦难？神，你为什么不守诺言？神，你说话为什么不可靠？你说你要给我们福气，你借着你的仆人说要给我们的福气在哪里啊？有没有？刚才就在你刚好你们也读到十四节那里，侍奉神是突然的，遵守神所吩咐是突然的，有什么益处？我们做了这一切，为你摆上这么多，最后所得到的是什么？这就是他们心中的话，颠倒是非。神，你哪里有守约？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。为什么义人要受苦，恶人却一帆风顺？对不对？你看到十五节，狂傲的人为有福了，行恶的人得见利。他们虽然试探，却脱离什么灾难？这个问题，很多人都有思索，苦苦的去思索。约伯的三个人，三个朋友，诗篇七十三，亚萨，这个诗人亚萨，他也在思索这个问题：为什么义人要受苦？耶利米十二章，耶利米先知当时他在面对这，他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给他很大的苦，他也在那边思索到底怎么一回事。 神你在哪里？哈巴谷也是一样，如果你读哈巴谷的话，因为亚述国要来了，到最后一经他才明白啊，虽然无花果不开不结果，他那时候才讲到上帝，他往仰望神才有盼望，看表面的话真的是很苦。这些百姓他们心怀恶意，忘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。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是先前的条件，上帝说如果人民百姓遵行神的律法，神就要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一无所缺。可是你看看他们表现如何，你看看他们今天的表现如何，他怎么能够领受神的恩典？有时候我们说神你为什么不祝福我，但是你有没有看看你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不是根据神的话在活？当时他们讲这句话，你看看他们的灵性，他们的生活是一塌糊涂，对不对？他们藐视神的名啊，他们违背神的律法，他们休弃自己的妻子，娶外邦女子，献上污秽的祭物，残疾的祭物，你说神会祝福他吗？会祝福你们吗？我们在做的这一切事情，你说神会祝福我们吗？所以很多时候千万不要只是怪神，我们看看自己今天的生活到底怎么样。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在问我们的问题，他们还夺取当献给神的十分之一的奉献，而且在侍奉上常常发怨言，你不来寻求神，你违抗神，神难道能够继续赐福于你吗？你是特别的，别的人他不管，别人的孩子不管，但是我的孩子我要管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爱我的孩子。神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？就是因为他爱我，他爱我们才管教我们，我们不是他的私生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管你到哪个教会，问题跟着你走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只说我这个问题只有这个教会才有这个问题。如果你的心不正，到哪里都一样。如果今天神还继续赐福我们，那他还是不公义，那是他在嘉许我们犯罪。今天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神的百姓所需要的是什么？不是公义，那是什么？听清楚我讲这句话，不要误会我这句话。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神的公义，乃是需要的是神的怜悯。神绝对是公义的，公义的神仍然在，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会损失他的荣耀，不会使他的公义失去的。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怜悯，如果要公义啊，我们早就灭亡了，我们早就下地狱了。如果神要彰显他的公义， You want to be fair? 要公平，地狱就是我们的归宿，审判就是该我们该受的。但是神爱我们，公义的神在哪里？他们说这是颠倒是非的话，他们认为公义的神不存在，那位主持公义的神不知去了哪里了，他不理世上的事。今天你看世界很乱了，我们看到尤其是今天更乱，这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。我们今天活在了一个很兵荒马乱的一个时代，越来越乱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，因为耶稣要来了，这些事情都在发生。但是我恐怕我们已经被麻木了，现在每天都有人被杀， 恐怖分子每天都在杀人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，没有听到，我们就算今天听了，我们也是麻木了。刚开始听了，哇，你看到那个 video， 那个人头被切出来，哇，你看到。但是再过给你看多几次，现在眼睛大大看，第一次不敢看，第二次这样，哇，为什么麻木了？现在越来越多了。公义的神在哪里？有时候在那边看，神你在哪里？神难道不会理这些事吗？我告诉你，神对每一个人啊，和整个邪恶的种族或世代的审判，他自有他全备的计划和定旨，你不需要知道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一定会审判的。他在哪个时候审判，怎么来审判，那不是你跟我的问题。你和我乃是要行在公义里头，因为他会来，他会来审判啊！他有自己的全备计划。上帝岂能照着按照世人凭今世的眼睛来断定呢？这些繁琐神的眼里不过显出渺小的人的无知，我们的无知，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，所以我们在那边闹。我们在那边，神啊，你这样我就不要信靠你，我要做我该做的事。这些百姓可能或许啦，看见有人行恶未受罚，没有得到应得的报应。当然这是事实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行恶的人，好，一些犯罪的人，他们没有得到什么该得的报应，但不代表神的公义就不存在了。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，什么话？不是不报啊，是时间未到，大家都知道。神会审判的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不是不报，神都有他的时间啊。神不是对每一个作恶的人都马上施法哦，上帝没有马上施法，也并不代表他等于就不理，更不等于神喜欢人犯罪作恶，更不等于神已经不存在而人可以随便作恶。在回答公义的神在哪里这个问题呢，马拉基就提了两个使者。第三章开始，其实连线下来的不能够断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啊，为了容易让我们容易翻呢，这个翻译的人呢，他就把它分开。第三章第一节其实是联系的，在回答上面公义的神在哪里，上帝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会忽然进入他的圣殿，立业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。神告诉他们这个答案，关于他们问的那个问题，公义的神在哪里，他在责备以色列的过错。也就是说，当人对救主的到来不明白不清楚，人在信仰和行为上就容易出问题，就容易放肆。当然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就是明显的宣告有关救主的来到，也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所等候要来的。好，特别来看第一章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比较讲快一点了。这一节里面有两个使者，不是一个使者，两个使者。上半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在福音书里面已经很清楚地指明这个第一个使者是谁， 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。哦，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请你打开到马可福音第一章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起头，正如以赛亚书上记着说：“看啊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。”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：“预备主道的，修直他的路。”照这话，谁来了？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死罪得赦。好，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，也就是你会清楚，这路加福音第七章，这是指明耶稣基督，这个第一个使者预备道路的是指讲到施洗约翰，当时还没来，但是过后四百年后来了。神的话语没有一句落空，神说来必定要来。 OK，好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七章，二十七节。经上记着说：“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在你前面预备道路。”所说的这就是这个人啊！我告诉你，二十八节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大过约翰，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施洗的约翰的洗，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。但法利赛人和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，竟为自己废弃神的旨意。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个人是谁？这是耶稣自己亲自所讲的，如果你读上面的话，他讲的这个人是谁？施洗约翰。第一个使者是讲到施洗约翰啊，但是下半节呢是另外一个人：你们所寻求的、所寻的主必复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，这个是立约的使者，前面的是预备道路的使者，这是立约的使者，就是弥赛亚，是你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啊！千万不要混淆哦，两个为一个，他们两个是不同的，一个是预备，第二个的来到，这位立约的使者。施洗约翰先来到预备耶稣的路啊，就好像当时啊，在当马拉基写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以及以赛亚讲到这件事的时候，当时的人马上就有一个有一种的一个附图画在他们脑子里面啊。当他们知道王要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预备好，把路铺平，清除障碍啊，好让这个君王能够受到欢迎，来到他们。但他们不知道几时，不像今天我们可以 email 啊，今天可以打电报、打电话，以前没有。但是这个使者会先来告诉你们，王要来了啊，他先来预备好，几时来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来了没有？来了没有？来了。施洗约翰来了没有？来了。耶稣来了没有？来了。那在旧约讲到耶稣的再来呢，我们在新约比较清楚说有两次。第一次耶稣来是为我们死，第二次耶稣来是要来审判这个世界。在旧约他们把第一次跟第二次看为一次，明白吗？当旧约的先知，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今天有特别的这个启示，感谢神，今天我们特别的得到这个启示，所以我们更应该准备自己，而不应该放肆。马拉基的先知，如马拉基的那时候的百姓啊，如果能够有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启示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悔改，很多人都会专心来仰望主。 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得了这样的恩典，得了这样的奇妙的启示，宝贵的启示，我们却不珍惜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索多玛俄摩拉，大家都知道吧，看到你们，听到你们所听的，看到你们所干的，他们早就悔改了。同样的，今天耶稣上帝的灵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们今天所听到的，所看到的，如果当时索多玛俄摩拉所看到的，当时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法利赛人所看到，他早就悔改了。可见我们的罪啊，如果我们刚硬啊，我们的罪比他们更大。公义的神在哪里？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当耶稣来到这世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就完全的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耶稣要来？就是要证明给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是公义的，连他的儿子都要死，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。神没有说啊，你是我的儿子，看着吧，算了算了，没有。耶稣来，他是要成就神的义，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连他的儿子他都要将他的愤怒全部倒在他身上，他必须要付清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的债。神是圣洁的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不能够轻看藐视神的圣洁。十字架彰显出神的圣洁，神的公义，没有人可以说神不公义。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替我们世人的罪承受刑罚，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证明设立罪和死的律的那一位神也受制于自己所定的律，甘愿为罪人而死。神自己所设立的那个罪和死的律，他本身也要经过。我们常常会给自己 special， 对不对？啊，我设的 rules 规则，我可以绕过去，我比他高。没有，神设立的，他也要经过，他也要一样。这就是公义的神。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，请你打开这里嘛。三章二十六节，今天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神，他愿意为罪人而死，竖立在孤楼地的十字架，写明神是公义的。所以他也凡称信靠耶稣的人为义。二十六节啊，我们看二十五节了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够夸口呢？没有人可夸的。用合法没有的呢，是用立功的之法吗？不是，乃是用信主之法。所以今天你我还没有信靠耶稣，我希望您能够看到上帝的公义。上帝必定要审判罪，但是他为什么今天仍然没有审判我们？乃是因为恩典宽容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悔改得救。因为神本身的意，本身的旨意，不愿任何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。所以他说先时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他在宽容你看到那些义人犯罪，那些人犯罪，为什么神没有马上？乃是神在宽容，也在宽容我们啊。但今天耶稣死了，盼我们赶快来信靠，因为耶稣已经来了第一次，他要再来。新约圣经很清楚，他要再来第二次的再来，就是要审判世界的。当他再来的时候，就再没有恩典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审判就要临到我们所有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赶快来信靠耶稣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求你继续的来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。今天我们听到你的宝贵的话语，求您的圣灵来唤醒我们，让我们不要继续的刚硬，让我们赶快来回应神，让我们不要推三倒四的找出理由来拒绝你。神啊，你创造了我们，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没有理由，再也没有理由来推却。愿主您使我们这时候能够看到自己是多么需要神你的怜悯。若不是神你的怜悯，我们早就已经不在了；若不是神你的恩典，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。主啊，求你除掉我们刚硬的心，继续的来向我们说话。我将这里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本身交代你的恩手，求您特别的怜悯，求您特别的凯恩，使得我们需要你的救恩，我们需要你。我们将的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名，